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这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付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付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想我们现在要来看一千年过了以后，所以第七节说那一千年完了，那就是千年国了以后，那么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可见他还是可以迷惑这些人。我们知道经过一千年，人性并没有比从前改得更好，虽然环境是好的很多，因为撒旦被捆绑了，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撒旦还是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就是马各和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我们说过在哈米金顿战争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军事联盟。一个呢是从西方过来的，那就是从欧洲过来，因为你如果以以色列做中心的话，那么当然如果他们向以色列进军，从西边过来的当然是从欧洲过来的。那么那个军队呢，当然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那个范围很可能那个就是今天的欧洲，尤其是今天欧盟所在的那个范围。那东方的联盟我们说过包括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一个是非回教联盟，那么还有两万马兵，大家都知道东方联盟是一个怎么样的联盟。那北方联盟呢，我们知道是从黑海附近来的，那我们这次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读它，如果从北方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就是哥哥和马各，那么这个名字就是所以这里很明，这现在呢是特别讲的哥哥跟马各，就是说经过了一千年以后，本来呢是东方、西方跟北方，那么在这里呢是用哥哥跟马各来做例子，那不一定说现在好像东方也没有了，西方只是从东北方来，当然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不过在这里的目的不在这里，目的这个哥哥和马各呢重在解释这个列国。那为什么又提到哥哥跟马各呢？因为本来他就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北方的联盟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类似像哈米吉顿战争那样的形态战争会再出现，不过现在呢是千年国以后。那么撒旦他的确是迷惑的地上四方的列国，那么就是哥哥和马哥，那么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那么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所以这个又类似像哈米吉顿的战争一样。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哈米吉顿战争好像是最后是大战，但是有两个战役，一个是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虽然不同，就是撒旦被捆绑，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经过了一千年，你看有没有进步呢？没有进步。在千禧年前，怎样是哈米吉顿战争？千禧年还是一样，还是受迷惑的。所以提到又是哥哥又是马哥，一直说旧事又重演，同样的故事又重新来过。 所以这个就是千禧年以后的气象。那么然后呢，下面说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所以这是来，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遍满全地，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你又类似像像什么，像这个哈米吉顿战争一样。那么你会想到经过一千年，不要忘记一千年神的知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那个时候你记得谁教导人关乎神的话呢？以色列人在地上，所以特别是讲到在地上，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当你进到永生，这些人没有得到永生的时候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所以你看，这就是蒙悦纳的日子。所有真正得的永生，相信耶稣已经做我们救主的，就是不一样。我们已经到了天上，但是其他的在地上的，你看英国人还是罪人。那也许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了，那是指着那个时候他看见主耶稣为我们，看见主耶稣拯救他们，他们后悔了，他们说原来他就是我们当初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看见了，结果他们就等于像和约瑟彼此相认一样，抱头痛哭，那么他们就得救了。所以他们得救了不错，所以他们就进到什么，就进到永生去，就进到弥赛亚国去。我顺便多讲一点，就是犹太人呢，他们讲的千年国都是指的进永生，我当怎样做才能进入永生，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说一个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不是。他们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有两个人如果可以进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否则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多最多最多把你带进弥赛亚国，但是不能把你带进天国，因为天国到底还有属义的部分。所以因着这种情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地上弥赛亚国虽然他们也帮助外邦人等等等等，但是到底人还是个罪人，所以还是会受迷惑。经过一千年以后，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又是另外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两个战役，一个是千禧年前，一个是千禧年后。那么他们围住了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个圣徒的营呢，应该在这个圣徒应该是指着这个，因为讲到营一定跟天军发生关系嘛，因为讲了军队才讲营嘛。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天上的众军呢是跟着基督呢就来到地上，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他是先是我们大家先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他就带着我们一同来到地上。就是说他被提是我们被他提走，但是等到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以后，那么他就带着我们就来到这地上。所以呢等到进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在地上等于扎营一样，所以等于寄居暂时的地方，所以这里有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又是这两班的人就被围困，但在这个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就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就是最后撒旦的结局。那么有人说，神为什么造了撒旦？其实神没有造撒旦，神只是创造一个天，神只造了天使长，但后来天使长背叛了。那神为什么不一下子把他捏死呢？神可以把他捏死，不过神到这个时候才把他捏死，最后才把他扔到火里去。不过在这以前，为什么经过这许多的事呢？所以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解释，就是借着教会，能够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天上天使，他们 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如果神老早就把撒旦捏死了，他们会说你是创造者，我们天使是被造者，这个只能显出你的大能。但是神不只是要证明他的大能，神也证明他的智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撒旦最后还是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是可以说撒旦的结局。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看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也经过了许许多多事，一幕一幕好像什么，好像戏剧一样。所以有一个弟兄叫 Scroggy，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就是整个的救赎好像是一个戏剧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整个所发生的去证明说他不只是全能神，他也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他要借助教会，那不要忘记这还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借助教会。教会虽然失败了，但是你看得胜者顶上去了，所以最后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直到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一路上我们知道是谁在那里维持见证的，乃是羔羊的同伴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的。然后到了十一节，那么这个是指着撒旦都已经被扔在火湖里以后的事了。但是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么这个不同了，这个是宇宙的一个法庭的宝座，这个不是家庭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严格说来，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所为救主，他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我们不再经过审判。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而且这里的这个大宝座乃是指着法庭式的审判，不是家庭式的审判。那基督的台前是个家庭式的审判。所以我们不错，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千禧年国，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是保罗所讲的。那个台前的原文是 Bima， Bima 呢就是古时候啊，他们一个家里面有个稍微高起来的地方，那么高起来的地方呢，就把全家人招聚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家长就坐在那个比较高起来一块地方，然后他就会保养，就是会特别表扬一些为陈家或者为家里做了光宗耀祖的事，那么就公开的表扬他。那么还有的呢，有的的确做了这个做了得罪，就是叫整个家庭整个叫家是蒙羞的事，那么也当众的要责备他。所以这个种审判呢是个家庭的审判，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法庭式的审判，是家庭的审判。那么那个审判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赏赐，所以如果我们那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所以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决定我们得不得赏赐，得不得奖赏。那么和这个大宝座的审判就不同，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最后我们知道最后。那么我们晓得是法庭式的审判，那么所有的案卷通通展开了，那么每一个人他过去从前的记录，那么到时候呢叫他一点话都一句话都没有。所以我们相信神呢是完全公正的，也是公平的。所以与坐在上面的就指着基督来说的啊，我又看见一个大白色大宝座，还有鱼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当然就值得我们主说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下面后面新天新地说的，旧天旧地就被卷起来了，海也过去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是一千年以后。那么案卷呢就展开了，并且另外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也许大家会问说，如果通通得救的不需要经过大宝座，那为什么还有生命册做什么？不要忘记，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在地上的国度人还是会死的。那么当他看见主耶稣从死里看见主耶稣拯救他们，相信的这件事得救了，但他们的儿女不一定得救。我们知道这个得救不能遗传的， 每一个人还是要得救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些人还是会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一个生命册在那里，那么可以按记照他记按入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所审判。那么当然，这个不信主耶稣的人呢，是根据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当然，话没有那么简单，你还要分开。在有的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是非的心就做了他的判断。有的人从或者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所以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一直就是那何必需要圣灵？还是要经过审判。因为各个情形都是不同，但是根据这些所有的案卷，我们知道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就是将来的审判，就是在白座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十三节呢，于是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根据这句话，很可能就是当初撒旦被判的时候，不是神就把撒旦和他的使者从他的宝座前驱逐出来，然后尤其到了这个地球的附近。那么那个时候地球上大概应该有什么？有活物，那个时候的活物。所以很可能他们的化石就是北京猿人的什么这些的化石，不是我们，不是亚当族类的，他们也跟着背叛。所以然后神就用洪水，就是用水就灭了那时候的世界。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渊面黑暗。所以到了那天呢，这个海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这个是特别是指着大概前，就是说，从前就是在亚当的这个族类以前，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地上也跟着背叛，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所以海也要交出死人来，那么那些的灵啊就放在哪里？就放在这个无底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鬼。那么基督徒相信有鬼，但是不是像人说人死了变鬼，这是中国人的说法，这不是一般人的说法。其实圣经里面说，圣经里的鬼都是指着那个他们一做跟着背叛，然后呢他们那个脱体的灵就被放在那个无底坑。那么如果他们释放出来的话，他们因为是脱体的，他们总要附在上面，他们没有办法单独生存。所以最后呢，你看他们终于被赶到猪群里面去，他一个东西能附着，那么结果呢，整个的猪呢就掉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死，这里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么这个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那就是亚当的族类死了以后下阴间，那么就指着这个来说。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两个分开，有它的原因呢？然后呢，这个下面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最后，死亡和阴间呢就完全被扔在火湖里面。那么当然，这个阴间本来有我们这今天是有乐园部分跟什么跟这个火焰的部分，那么乐园的部分呢就是暂时。就是因为我们脱体的灵不能够朝见神，不能够见神的面，所以就暂时等于看守所一样，这个阴间呢就等于我们的看守所。那乐园的部分呢，就是得救的人，他的灵暂时保留。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死了，所以乐园就空了。所以现在这里呢，这阴间就是包括那些没有信的。所以当然不要忘记，这个也不是等到那些在阴间里面的灵呢，在阴间里面的灵到了最后也复活了嘛，也复活了。不过呢，一个是复活得生，一个复活定罪。那复活定罪以后，这就是什么？就是第二次死。所以火湖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第二次死。所以死亡跟阴间呢也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呢就是第二次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我想这个道理就很清楚。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看最后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再说这是法庭式的审判，因为神要维持他的正义， 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宇宙有天法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最后的确根据他的天法，那么把暗刃打开，许多人大大小小到那天都要复活，要站在宝座前，暗刃解开了。不过我当然加上一点暗，我加上一点伏笔啊。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见解，当然有的人，尤其改革中的弟兄们，因为他们对于那个对于这个什么就是对于这个千禧年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根据比较传统比较更早的，他们是相信所有的人，就是说这里不光是包括基督，不非基督，基督徒也通通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有的人才相信说这个上好的复活就是第一次的复活，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第一次的复活呢就是应该得胜的，那就是他们才是有份于千禧年，那其他的人呢没有份，就是他一直要到第二次最后才复活，所以表示这里面还是有得救的人。那么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想我都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就是我个人的领会呢是比较倾向，就是应该就着主的工作来说，没有理由再经过法庭的审判，跟圣经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应该已经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知。不过当然我们知道那些相信这个基督徒也要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见解，也有他们的见解的地方，他们也可以讲得很圆满。所以我指我们的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一些的不同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要有领会。那么我只能够把我觉得最满意的，我自己是最满意的和大家分享，所以你们不一定要囫囵吞枣的接受，你们还是要回到主面前把圣经好好背过，你觉得哪一样最叫你满意，叫你觉得妥帖啊，不是因为你随便跟随一个人就是。我想这个大家还是要回到圣经，能够把它看得更仔细。不过大体上来讲，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算是大同小异，应该差不是很远，我想差的应该不是很远。不过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圣经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妥帖的，所以我把这点特别交出。那么下面呢就是21章了。21章呢，那么这个千年国过了，所以国度完了以后呢，就是新天新地。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哥林多，我们好吧看一算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前书第十五章呢，我们看了看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的，就是第二十节，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来的，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所以现在就是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父神。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讲到天国的时候，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一直到千禧年来，这和基督发生关系。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但神的国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时间来说，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一直到千年国，那这一段的圣经称它做天国。但是天国也是神的国，神的国也是天国，不过在这一部分圣灵着重的给我们看，就是天在那掌权。 那尤其呢，很清楚的，这个国乃是基督的国，是非常清楚。但是等到千年国完了以后，你看见这里圣经说，他基督，就是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父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勇士就开始了。所以本来这个国就是父神的，但是呢，我们特别知道那一段那一段，所以神的国呢是比天国要大一点，因为天国呢是从永远到永远，凡是神掌权的范围都是天国的，都是神国的范围。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它是重点，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去读每一个地方的圣经，但是我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它的定义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了最后，他把这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底下。你知道千年国以前还没有，一直到千年国以后，因为又有一次背叛了，然后最后呢，真的就把仇敌都放在他脚底下。那么就放，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基督必作王，那么然后呢就把国呢交予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脚头敌都放在他脚底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死。然后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将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神的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不过在圣经里面，为着让我们清楚的更清楚，那么特别是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最后千年国的时候，那这一段呢，圣经称它做天国。然后呢，下面最后呢，就是最后就是勇士，勇士当然也是神国里面一部分，那没有错。然后神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二十一章。那么二十一章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彼得后书一段就清楚了。这个我们需要看彼得后书一段的话，彼得后书你看第十节，后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向贼来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呢，这个旧的天和地要废去的，而且明明讲它是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通通要烧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是彼得后书特别给我们看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烧啊，不会把所有都烧掉，有的东西可以长存的。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可见圣洁跟敬虔呢是不会烧掉的。然后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讲到旧天旧地它怎么毁掉，然后呢新天新地怎么开始，那么这个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的，叫我们更清楚。所以有了这个观念，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回到二十一章。所以这里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么整个旧的天地就被卷起来，可以说已经被烧毁，经过被烧毁。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整个的新天新地呢，就是一切都是新的了。那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当我们来看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 新天新地啊，并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如果你读下去就很清楚，这个新天新地并不是说什么都是新的，到了一个地步你认不和从前一点认不出来，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你还能看得出来旧天旧地那个印象还是有的，不过旧的天和地呢，因为经过火以后，最后它整个一面是消化了，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天和地是荣耀，得着荣耀的 glorify。 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像啊，我们基督徒那个，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这个从不朽朽坏的变成，就是朽坏的变成不朽坏，那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要穿上了荣耀的身体。那请我们记得，这个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不过这个身体呢是改变了，然后呢荣上加荣，所以把它 glorify 了。所以同样的，你看见了将来的新天新地，并不是说旧天旧地就没有了，还是你看见还是有天，还是有地，还是有太阳，还是有月亮。所以天跟地跟从前还是一样的，不过现在天和地得到荣耀，所以呢他穿上荣耀的那个天地就叫做新天。那旧的死要俗污旧造的部分通通销毁，你找不到痕迹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个天和地就没有，就好像说将来呀、啊、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你还是你，彼得还是彼得，保罗还是保罗，你看见保罗还认识他，你看见彼得你还认得他。不是说你穿上荣耀身体，彼得变成保罗，保罗变成彼得，这不是。所以不是这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整个新天新地是什么呢？新天新地就好像，就新天新地严格说来，就是整个天和地穿上了荣耀，所有那个旧造的，所有罪恶的，就通通烧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记得，还是有天，还是有地，还是有空气，还是这些通通是一模一样的，还是有列国，不要忘，还是有列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天和地，将来的天和地和现在呢，你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你还认得这个天，还认得这个地。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有一这个它的规模呢是比从前不一样，因为它得了荣耀，所以规模不一样。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物理的定律啊不一样，就是说你在旧天旧地的物理的定律，你到了新天新地，它没有毁掉，不过它把它扩充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金子在今天旧天旧地，这个金子有没有透明的？你没有看透明的金子，没有，金子不可能透明。那现在我们要问，金子怎么可能会透明的？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这个金子是透明的，否则的话你怎么整个的成像荣耀的光辉呢？所以可见的这里的金子是透明的。那我们怎么领会这件事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钻石，大家都知道钻石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写字的时候不是用铅笔芯来写字吗？这个铅笔芯呢，你如果问化学家是一种元素，这个元素叫做碳的元素，是黑漆麻乌的，因为它的确黑漆麻乌。所以铅笔芯给你印象什么？铅笔芯给你第一个，它很黑，你没有看到铅笔芯是透明的没有？它一定是很黑。第二呢，它很脆弱，你怎么它很脆弱？它脆弱到一个地步啊，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给它一点压力就碎了。所以有的人就像铅笔芯一样，你不能给它一点压力，一给压力就破掉了。就碎掉，那就是因为它碎掉了，它就留下一些痕迹，所以你才可以写字嘛。如果一个东西很刚硬，根本不留下痕迹，你根本不能用它来写字。所以你每次看见一个字可以写出来，你知道有的人被压碎了，有的东西被压碎了。什么东西被压碎了？就铅笔芯被压碎了。所以铅笔芯这个碳这个东西呢，第一不透明，第二个它是最脆弱的东西。好，在现在的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你如果把碳这个元素把它放到地心里面去，你给它足够的压力，你给它足够的温度，高热高温底下，那么化学家告诉你说，有一天它就变成了钻石。同样一个东西也是碳，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光是不是黑漆麻乌的，而且它是透明的，它不光是透明的，而且是在所有神所创造物质里面最刚硬的，最刚硬的。所以你看见了，一个是最脆弱的，可以到最刚硬的。所以我们知道，在神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它这个许多的这个物理和化学的定律，你知道说，一个不透明的东西可以变成透明的，你只要给它高温，你要给它高热、高压就可以。所以大家知道吗？现在人可以造钻石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呢要产生多高的温度，要产生多高的压力，你要花很多的钱弄个机器，产生很高的温度。结果呢，你所用的本钱呢，比那个钻做出来钻石还要贵，所以没有人会去做钻石。所以人造钻石不是不可能，人造钻石就是你在地上，你要产生一种的温，在实验室要产生一种温度，还有一种的压力要够高、够热，压力够大，然后你钻石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只看到钻石，我们没有看到透明的晶体。因为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宇宙，它的压力不够高，它的热不够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有一天你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还是像现在一样，现在碳怎么样能从铅笔芯能变成钻石，有一天呢金子也能够是透明的。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你里面要有这样的感觉，要明白整个的这个世界，整个天和地呢已经 glorified 了。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尼弟兄有一次到英国去，这个英国呢，他就被弟兄会请去。那么弟兄会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呢，他们不相信字面解，他们相信所有都是灵然解，这是弟兄会的解经，就是时代派的解经。那么然后呢，后来他就很惊讶，因为他们要考你弟兄到底你对于启示录的看法怎么样看，所以你只要跟他看法不一样，他们就觉得你走错路了，所以他们就等于考你弟兄。所以他就问你弟兄，你觉得启示录新天新地那个经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到底按字面呢，还是灵异解？那么你一定说，我相信它是按照字面解，按照字面解，应该我相信那个金子就是金子，不一定是灵然解的。所以然后呢，他就很不满意，所以在他写信里面，他就想，你看他对真理不清楚，因为圣经明明讲这个金子是什么？是朽坏的，是必朽坏的。怎么在新天新地里还有个必朽坏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其实你有没有错？这位弟兄，他实质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数一数二。当时就是他把尼弟兄请到这个伦敦去，他圣经实在是很熟很熟，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死角，还是有他的盲点。他没有想到说，整个新天新地本来就是 glorified。就已经，所以你看那个定律跟现在物质定律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那个金子是朽坏的，那是现在金子是可以朽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天和地还在，不过呢它的定律不一样，就是它的定律，就是它的物理的定律就不同，这是第一点。还有这个十二个宝石，第一块宝石是什么？这个新天新地第一个宝石是什么？是碧玉，对不对？那第一个根基是碧玉嘛，所以碧玉呢，一定是指着什么？一定指着彼得说的，彼得应该像碧玉嘛。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碧玉啊是不透明的。但是新天新地呢，所有的碧玉都是透明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你去看这个，如果你读这个21章哈，你看，21章，第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整个城呢，像什么？是就像一个大宝石一样，极贵的宝石。所以实在说来就是金刚钻。但是他说好像碧玉， 那么弟兄姊妹，要比喻，我们知道今天是不透明的，那么你怎么能说明如水晶呢？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比喻和现在的比喻不一样。所以我们读这个新读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新天地到底按照字面来解呢，还是灵异来解？到底新天新地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新天新地？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解决清楚。那么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新天新地一定要灵异解，那么当初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不能相信说这个新天新地是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新天新地这个是灵然解的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这里通通按照灵异来解释的话，你怎么解释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这座城啊，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那个长有多长呢？是等于这里到芝加哥。想想看，这里到芝加哥长还可以想，宽还可以想，你高能够想象吗？一个城那个高度可以说到芝加哥那么高，你能觉得地上有这么个城吗？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坚持这样来解释圣经的话，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就解释错了嘛，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一定什么意思理解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新耶路撒冷指的教会来说，当然你真的讲的宇宙教会不是讲不通，当然讲得通。可是不要忘记，如果新耶路撒冷真的是将来一座城的话，他并没有把他属灵的意义把它推翻掉，没有。就好像旧约你看见有你讲的亚伯拉罕的确有这么个人，然后你讲的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就预表好像父神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那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你知道这个人还是有这个人，然后呢，那个预表也没有，还是没有废掉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我个人是相信这里的新天新地是真的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真的这样的一座城。那么你说，那么你怎么解释一座城能够从这里到这个什么到芝加哥那么远，而且到天上上面呢又是？这个城高的一个地步，也像世界标准那么高，那么你说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很简单，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天和地不是现在的天和地，那个时候的地比现在大不知道多少倍，那座天不知道比现在大多少倍，因为天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新耶路撒冷摆在这个地球上，就好像现在的耶路撒冷摆在现在的地球上。所以你不能够用现在的想法来想象，所以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难处。你知道，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大家读到这个以西结最后八章讲到这个圣殿，你读到圣殿，很多读圣经说你不能灵异解，你为什么不能灵异解呢？因为你如果仔细去量量那个圣殿的尺寸呢，那现在根本圣殿山呢，就是摩利亚山根本不够它摆在上面。因为太大太大，现在山太小太小了，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不可能啊，这个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圣殿呢？他们忘记了最后一次世界大震的时候，整个这个犹太的这个山地就变成像这个什么，就变成像死海附近那个谷一样，然后呢因为板块移动的缘故，结果圣殿山呢就被鼓起来了，圣殿山就被推上去。所以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第二章怎么说？这个圣殿山要超过万里，所有周围的山没有得赶上它的。那现在就不对啊，现在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发现那个什么橄榄山就比它高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大家因为用我们天然的脑筋去想，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等到板块移动的时候，不光是这个圣殿山高起来，而是圣殿龛就宽起来了，因为这个整个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当然可以摆一个那么大的圣殿。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渺小的头脑，我们就试着要把那些圣经，好了，我们不能解释，我们只要把它灵异解，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里面很重要属灵的东西，我们就失落了。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相信新天新地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相信说耶路撒冷真的有这么耶路撒冷，那么大家记得不要忘记，是按照字面，它的确是将来有这么个地方。所以什么叫天堂呢？严格说来，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将来真的有这个地方，将来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基督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如果你把新耶路撒冷把灵异解了，那弟兄姊妹，那实在说来，那么天堂是什么样子你就不知道了。那么不要忘记，新天新地就是神最后最后的目标。所以严格说来，圣经讲天堂，但是圣经没有说上天堂。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了，我们懂的那个意思嘛，就是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以后，当然我们被提到空中，当然我们天哪，明明讲天哪，众圣徒啊，众使徒啊，那没有错，将来我们是到天上去，这个是对的。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天堂呢要从天而降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还是要弄清楚。所以严格说来，这个天堂就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这个新到了五千年国的时候，它到了这个空中，那最后呢就降到地上，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这几点要弄清楚。第一就是说，新天新地它的确是将来有的，它是荣耀以后，披上荣耀以后的天和地，那么所有旧的痕迹都过去，所以你看见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疼痛。所以这是和千禧年不一样，千禧年还有死亡，还有悲哀，还有哭嚎，还有疼痛。虽然它是大同世界，但是因为罪还在，所以你看死还在。所以到了新天新地，你看这些旧的痕迹通通，因为罪什么都没有了，这些通通没有了。而且呢，现在你看见就好像我们复活以后穿上荣耀的身体，整个的天和地呢是被 glorify， 就是穿上披上他的荣耀，那么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给所告诉我的。那么所以新天新地大家要记得，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叫我们看想到今天天和地，所以你还是认得的。所以有没有太阳呢？有太阳。有没有月亮呢？有月亮。如果没有月亮的话，怎么按月结果子呢？等于十二个月嘛，那按月结果子表示还是有月亮。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是圣经说这个是在城内是不用日月光照，对不对？但城外就不是了。所以你看你们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怎么有白昼有夜晚？所以表示这个新天新地就像旧天旧地一样，有太阳也有月亮。有太阳，太阳地球还是自转的，不要忘记，我大了一点就是了。那么还有呢，这个也有太阳也有月，还是有月亮。那个时候地球还是一个卫星，不是卫星，地球叫什么？这叫什么？不是地球的卫星，本来人造卫星，人造，这是天然的卫星嘛。所以地球的卫星当然还是月亮，没有错。所以呢，你看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那么还有呢，你看呢，这个医治万民，所以可见万民还是会生病的。但是呢，在耶路撒冷里面不需要，因为它是生命树的果子，就不同了。所以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白天，没有晚上，因为在那里没有黑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城内跟城外差很远。城内的的确确是不需要光，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这个讲得很清楚，这是城内。但是城外就不同了，城外就是这个天，就是新的天和地。那么在这个新地里面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弄清楚。我们读启示录最后一章21章22章，我想我们才不会有那个难处。 那么二十一章呢，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特别讲到新天新地，重在新天是笼统的讲天和地。从第九节开始，那么才讲了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的那个镜头啊，就对准了什么？对准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呢，这个这一点呢，大家要记得，所以不要忘记了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是有点不同的。前面这一段我们稍微读一下，你就知道是讲到天和地的情形。那么这个天和地都复兴了，不要忘记没有死的痕迹了，你看见吗？现在严格说来啊，这个千禧年千年国是把人带回到伊甸园的时候，带回了伊甸园，但是伊甸园起头还没有罪的痕迹啊，这个心这个类似伊甸园，所以大概是这样。但是到了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死就过去了。好，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我顺便提一下，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的，只有旧天旧地才有海。因为海我们知道，海乃是因为神当初审判地球的时候，审判这个审判这个地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审判就用海就把整个的地就包括，所以地是渊面黑暗。那么我们知道海在圣经里面总不是很好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圣经里面就有玻璃海，在神的面前具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翻腾，因为海的翻腾呢总是跟魔鬼的作为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见到了那个时候新天新地海就没有，所以可见这个不讨神喜悦啊。那么这个海当然后来和这个撒旦和他使者的活动有关系，比方说那猪群这个轨道这个两千多猪里面就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些呢我们知道在到了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海就没有，因为撒旦和他的使者许多时候翻腾，许多时候这个许多时候在那里许多的作为是跟海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清楚。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讲到新天新地，也讲到新耶路撒冷。当然了，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整个工作的焦点，因为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建造。你记不记得在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那个工作到现在最后那终于完成了，而且呢这个从天而降，而且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是预备好的，预备好的。那么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最后呢终于出现了。那么从第三节呢，那么这个是大概总体讲一下，然后第三节就讲到这个天和地的情，新天和新地的情形。他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个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神把新耶路撒冷放在人中间，就是把那个帐幕就放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外面有很多的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列国。不过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这个列国从什么地方来的？列国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只能靠猜想了。那么大概啊，你看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列国怎么产生的，所以大概呢就是说这个新天新地的那个列国应该就是从千年国那里迁移过来的。那到底怎么过来的圣经没有说，但圣经的确就告诉我们说周围有列国，而且呢神是把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什么时候人一看见新耶路撒冷，那么全世界都知道，你看神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那么然后呢，这个是他要与人同在。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是旧约里面的会幕， 他所预表的是什么？就预表神要与人同在。那么很清楚啊，这个现在呢，神的同在怎么在他们中间呢？因为新耶路撒冷在他们的中间。然后呢，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这些列国里面的人呢，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时候，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天地不光是荣耀的，披上荣耀的天地，也是更新的天地。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就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这是讲到新天新地的地上的情形，因为这里说帐幕在人间嘛，所以是讲到新地的情形。好，那么下面呢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所以当然这是到了勇士了，不要忘记讲到新天新地就表示现在到了勇士了。然后呢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所以大家知道，到了新天新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神的确是 Omega， 它是最后的，因为 Omega 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 Alpha 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所以我是始，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你知道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你看这个，因为他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是为着所有这些地上的列国、地上的人说的。然后第七节，得胜的，在这里又讲了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你看，现在有得胜的，跟一般的不一样。一般什么呢？一般是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亲自于他们中在做他们的神。但得胜的不是，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这些就变成他们的产业，地就变成他的产业，新地变成他们的产业。我要做他的神，但是他呢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指的谁说的？这指的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说的。这些人是得胜的，这些人不是使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不是。这个不光是子民，现在他们不光做神的子民，他们乃是做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通通是得胜的。所以我们知道到那一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个个都是得胜的，个个都是在什么？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然后下面，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因为得胜的讲到他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讲了新耶路撒冷，讲了耶路撒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到垃圾的地方，那个谷不叫新嫩谷。所以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有一个谷叫新嫩谷，以色列人他们的垃圾通通倒在那里的，尤其主耶稣那个时候。那因为倒在那里呢，所以他们要消毒，所以他们要用火。那么当然里面有很多的虫，所以主耶稣用那个比方来形容什么是地狱。那讲到这个地狱的时候呢，就是用什么？就用那个新嫩谷来做比方，给人看就是将来的火湖就这样。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一个山谷、一个谷的地方，所有垃圾通通倒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看，一面讲的得胜的，就是讲到住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些人呢，其他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知道火湖呢，就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外面，就好像当时那个新嫩谷到垃圾的地方，就是焚化的地方，就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你用那个图画，那么在这里 就是做了那样的对比，所以这就是最后火湖跟，所以这里有了交代，就新天新地，还有新耶路撒冷，还有就是火湖。然后从第九节开始，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天使，七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所以下面呢很明显的讲到羔羊的心腹和羔羊的七，那就是把新耶路撒冷指给他看。所以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然后下面呢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剩下的部分呢就是礼拜三最后的部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跟到现在，你觉得最后一点你希望得一点帮助的话，那么礼拜三呢咱们是最后一点。所以礼拜三呢我们就从21章第9节开始，我们一直讲到22章最后。